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他在被告席上呼唤善良。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来讲一个景点讲真相的小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 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82岁安福子因信仰被截入监狱，山东杨杰、韩公英被非法判刑，黄彪、罗明春、赵军的申诉在四川凉山中级法院立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吉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安福子老太太今年82岁，是延边电视大学退休教师，政治专业副教授。安福子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近几年遭受了被中共绑架、判刑、监视居住等迫害。2021年8月，安福子再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延吉看守所。9月下旬被劫持入吉林省女子监狱。此次安福子再被绑架，起因于2016年3月，安福子和六位法轮功学员一起阅读教人向善的法轮功书籍《转法轮》。期间，延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和社区街道派出所一群人破门而入，非法抄家，并把安福子等七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河南派出所。后来，七位法轮功学员陆续被放回家。2016年5月，安福子被非法监视居住。2017年4月，法院人员以去办手续为名，把安福子带到延吉市法院。法官金英玉不经过正常的开庭审理，突然宣布非法判安福子三年有期徒刑，因为身体原因被所谓的监外执行。安福子老人认为，他过去是个老病号，除胃全部切除之外，还被医院诊断为混合性贫血、双肺炎、呼吸衰竭、脑血栓、具有细胞性贫血、全身浮肿，出现过病危现象。其中一次在抢救时，医生已经对他放弃希望，是法轮大法挽救了他的生命。为了让公检法人员明白大法真相，他决定上诉。三年多过去了，本来就非法强加的三年监视居住刑期早就过去了，然而延吉市法院仍然知法犯法，再将安福子老人绑架。2021年9月下旬，82岁的安福子老人被中共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7日，山东省日照市法轮功学员韩公英、杨杰被五莲县法院非法开庭，两人运用法律为自己做无罪辩护。10月13日，杨杰、韩公英被五莲县法院非法判刑一年零六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2020年4月，韩公英和杨杰在大集上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日照市东港分局国保警察、泰安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至派出所，随后威逼他们的家属办理了所谓取报候审手续，两人于当晚回家。2021年6月，杨杰、韩公英接到电话通知，说已经被非法起诉到日照市五莲检察院。2021年9月17日，杨杰、韩公英被五莲县法院非法开庭。杨杰、韩公英的自我辩护经常被法官无理打断，他们两人运用法律为自己辩护没有犯罪，据理力争。杨杰要求读一读放在前面的法轮功真相小册子的内容，庭长说不可能让你读的。杨杰说，那我不承认这是犯罪的证据。到最后陈述阶段，杨杰刚说几句，庭长就打断他说，不用说别的，就说你有罪无罪。杨杰说，运用刑法第300条给我定罪，属于适用法律不当。邪教的法律界定是什么？国务院和公安部公布的14个邪教并没有法轮功。我们到底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破坏的步骤是什么？造成怎样的社会危害？庭长说早晚会给你拿出来的， 然后匆忙宣布休庭。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黄彪、罗明春、赵军等七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12月被西昌市法院诬判半年到五年，勒索罚金5000到2万元。本着对真善人信仰的坚持和对相关公检法人员的负责，当时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律师一直在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希望能纠正冤判。一审判决下达后，黄彪、赵军、于红英、徐少琼、罗明春不服非法判决，递交了上诉状。2021年3月2日，凉山州中级法院匆匆下达维持原判的裁定书。3月17日，赵军的律师认为，凉山中院二审合议厅无视法律，侵犯辩护律师职业权利和赵军的诉讼权利，错误适用法律。为此，赵军的律师向凉山州检察院对二审审判长杨洪武进行了投诉，同时代家属递交了要求启动再审程序纠正错误的申诉书。黄彪的律师也代他递交了要求启动再审程序纠正冤判的刑事申诉书。5月24日，罗明春的家属对相关的公检法人员向巡视组和州市检察院、州市监察部门进行了控告，控告该案的侦查、审查、起诉、法庭审理过程中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办案程序违法，检察机关办案程序违法，法院审理程序违法。7月，罗明春的律师对二审审判长杨洪武不听取律师辩护意见，不依法回应律师的回避申请和调取证据申请，侵犯辩护律师职业权利，滥用职权等，向凉山州检察院、巡视组和监察部门进行了投诉控告，同时也代家属和罗明春递交了申诉书。9月，罗明春的家属向凉山州检察院控申科投诉罗明春在西昌市看守所被吊铐虐待，看守所相关警察涉嫌虐待被监管人罪，州检察院给家属发短信回应，投诉事项属于州检察院管辖范围，此事正在调查中。10月11日，一同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周显荣和家属潘建荣也到凉山州中级法院立案厅递交了他们俩的要求纠正冤判、无罪释放的申诉书。立案厅法官告诉他们，将会把他们的申诉和前面的三位一起作为一个案子。目前，黄彪被非法判刑五年，于2021年4月13日被劫持到乐山加州监狱迫害。赵军和罗明春现在还被劫持在西昌市看守所里。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真善人美展令希腊观众感动落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9日，为期10天的真善人国际美术展在希腊雅典 The Box 画廊圆满落幕。真善人国际美展的作品是由一群来自不同背景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所创作，他们通过修炼法轮大法，遵循真善人的原则，不断去掉固有的观念与执着，找到了多年来对生命与艺术探索的答案，踏上了返本归真的旅程。他们把自己对生命的领悟、亲身的经历，以及修炼真善人的人们身上发生的事情，透过艺术作品向人们展示，同时这些作品也展现了在当前这场人类浩劫、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法轮功学员大善大人的表现，以及善恶有报的因果。这些作品展现出了面对仇恨、 摧残甚至掠杀时，法轮大法修炼者坚韧不屈的精神与慈悲胸怀。旅居希腊的女孩哈利玛看到作品《孤儿泪》时流下了眼泪。我在街头看到过你们的功法展示，那种平和吸引了我，试炼的感觉也很好，但从没想到在中国大陆竟受到这样的迫害。哈利玛哽咽地说，为什么没有媒体报道？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和对媒体的严密控制和封锁，是被迫害的情况只有少量传出，而各国家的很多大媒体几乎都被中共渗透或收买，不愿报道。哈利玛说，一定会告诉他的朋友们这些事情，希望迫害能尽快结束。希腊小伙尼克对中国大陆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感到震惊，他仔细询问了相关情况后说，希望你们得到解脱和公正，我们的信仰不同，但我们应享有相同的权利，人们会了解到你们的事。税务师尼卡斯先生认真观看了每幅作品之后非常感慨，他认为在世界范围内道德普遍下滑，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不信神。他说，人们不在乎自己做了什么，哪怕明知是错的。还有不少观众在留言簿上写下观后感，他们写道，尽管每个人都在谈论人权和为其抗议，人权仍然随时被公然侵犯。不幸的是，伪善的统治利益和权力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祝贺你们的抗争，要坚持，善良终将取胜。祝贺画展，感谢这段美妙的观看旅程，这是探寻自我和生活的卓越的话题。我们心中有善良与光明，没有坏人，只有需要人来引导向善的弱者。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535万。
接下来的时事评论栏目，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
请听时事评论，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4日。据明慧网近日报道，自从今年初中共在政法委系统开始发起所谓整顿，中共自称这是刀刃向内，至今仅仅在山东省临沂地区就至少有17名政法系统官员落马，他们中有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派出所所长等。自从1999年7月以来，政法系统一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帮凶，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灭绝政策，导致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劳教、判刑、酷刑折磨，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疯、致死，还有更为惨烈的，大量的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据明慧网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9年7月10日至少有8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46000多人被非法劳教和诬判，近20000人被劫持到洗脑班，800多人被绑架进精神病院，各种迫害案例至少有50多万起。截至目前，至少有实名实姓的47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只是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的冰山之一角。仅仅在今年的1月到8月，短短的7个月时间，遭到中共非法绑架与骚扰的法轮功学员就至少有12000多人，其中年龄最大的98岁。更甚者，天津市有一家3口法轮功学员同时被中共非法判刑，整个家庭被中共摧毁。20多年来，这些惨烈的迫害每天都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发生着。制造这一起起悲剧的作恶者
大都是来自于中共的政法系统。在这场中共针对政法系统的整顿中，那些落马的官员，很多人都曾经参与了迫害法轮功，这些人或主动参与，或被裹挟着参与了迫害，很多人都背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甚至命案。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天在记录着一切，上天也在衡量着一切，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据明慧网粗略统计，在中国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大小官员，遭到恶报的至少在20000人以上，目前每天各种恶报还在持续发生着，这是天网在收啊。奉劝那些至今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党政官员、政法委、610、公检法司人员，赶快清醒，悬崖勒马，抛弃中共，悔过自新，为自己选择一条后路，别再一意孤行，甘做中共的陪葬品，落得个千古罪名、不得善终的下场。周永康、李东生、傅政华和孙立军等人就是前车之鉴，善恶有报的天理正在兑现，是该清醒的时候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实名的文章，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尾火是怎么回事。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尾火》。2003年11月8日，《尾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尾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尾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 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湖南郴州的李菊梅刚刚死里逃生，随即却又掉进了一场构陷的诉讼之中。他的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护，他是否能逃脱这场陷害，重获自由呢？听众朋友，在今天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里，您将听到的是他在被告席上呼唤善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16年8月30号上午9点钟，郴州法院里已经挤满了人。郴州法院的建筑十分方正，里头光线明亮，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却没有人感到放松，反而在心底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秋天的湖南仍维持着30多度的高温，炎热让等待中的人群越感焦躁。这群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在等待着李菊梅的上诉案开庭。被告人李菊梅是湖南郴州市嘉禾县人，出生在1957年，当年59岁。退休前他是一名小学老师，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喜爱。他的案子已经经过了3次庭审，但每次都是无疾而终。在第3次的庭审里，控告律师拿不出新的证据，只反复强调李菊梅不认罪，要求法庭重判。审判长宣布了休庭，说等请示后再处理。之后李菊梅被重判了7年有期徒刑，群众哗然。人们不服判决的结果，准备联署要求法院重审并无罪释放李菊梅。最后总计有1670人在联署书上签了名，声援李菊梅。李菊梅自己也申请了上诉。在众人的翘首期盼下，3个月后，这次李菊梅的上诉案终于要开庭了。还没有正式开庭，旁听席上已经坐满了听众。因为关注李菊梅的人实在太多，没有座位的就站在庭外的窗户旁边听。他们在期待中担忧着，李菊梅到底会不会被无罪释放。开庭了，将近60岁的李菊梅戴着手铐，由法警左右控制着走进会场， 只见他的神态平和，声音清亮地喊道：信仰无罪，法轮大法好。喊声才落，法庭里外也随之传来许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喊声。李菊梅到场后，控方律师和辩护律师也纷纷准备就绪。审判长核对完当事人，便向全场宣布李菊梅被控告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然而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罪名不过是个借口，这只是一场报复，报复李菊梅控告江泽民的行动。原来在李菊梅被无故抓捕的几个月前，2015年6月1号，李菊梅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一份刑事控告书，控告前总书记江泽民，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只是李菊梅，光是他的家乡嘉禾县就有将近百人也都陆续递交了控告书，控告的对象通通都是江泽民。这些如雪花般飞来的控告书激怒了郴州市的政法委副书记李亚斌。李亚斌认为李菊梅和嘉禾县民众的诉江行为影响了他的仕途，恨得咬牙切齿。他多次在政法委会议上大骂李菊梅，还放下狠话要搞出点名堂来。于是嘉禾县参与诉江的民众被大量抓捕，李菊梅也是其中一个。在八月的某一天，李菊梅在公园里就被人带走了。听众朋友，您或许觉得奇怪，像李菊梅这样平凡的老太太为什么要控告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呢？那是因为在2009年时，她的丈夫郭慧生被人闯入家中绑架，两个月后郭慧生就被折磨致死，而犯下这些恶事的正是由江泽民所一手组建赋予权力的610办公室。李菊梅的丈夫郭慧生是嘉禾县政府的法制办干部，他为人豁达，做起事来干练有魄力，被人说是一位难得的办事扎实又不搞歪门邪道的清官。有一段时间，郭慧生承包了一个修建马路的工程，他要求施工人员说必须严格地把守质量，精心施工。但施工人员以为老板讲的是客套话，没有在意。过不久，郭慧生到工地巡查，赫然发现施工人员偷工减料，不按要求配比混凝土。当下，工人们就看见一向热情豁达的郭老板沉下了脸。他严肃地批评负责人，要求他们好好补救改正。后来郭慧生第二次去工地巡查，没想到又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更严厉地警告施工人员，如果再这样做就要扣发工资。施工人员心里无不纳闷，你这老板怎么了？现在的社会谁不是这样干呢？我替老板省钱，老板不但不欣赏我，反而要扣发我的工资，这郭老板人真是太奇怪了。另有一次，郭慧生和他的一位哥哥一起走在街上，郭慧生看见前面的路人掉了东西，他们走近后捡起一看，竟是一叠500多元的票子。郭慧生立刻毫不犹豫地拔腿往前追，要把钱还给那名路人。他的哥哥却在后面朝他喊，不要追了，钱是我掉的，你给我吧。郭慧生回答说，这钱你不能要，我看到是前面那个人掉的。郭慧生追上了那名粗心的路人，然后那人千恩万谢地走了。听众朋友，像郭慧生这样正直的人，然而却因为修炼法轮功和妻子李菊梅多次被抓捕，关进看守所、劳教所和洗脑班， 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经历了非常多的折磨和迫害。2009年7月6号，嘉禾县有一名法轮功学员肖四兰遭到公安的非法抓捕。过程中，肖四兰扭伤了右手，骨骼都错位了。但是公安仍把他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迫害，不让他得到有效的治疗。郭慧生和李菊梅听到消息后，很为肖四兰感到担忧。郭慧生冒着风险打电话给负责此事的公安局局长席小刚，向他说明情况。他和局长说明，法轮功是依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做好人的。而同样身为政府人员，郭慧生也理解席小刚可能身不由己。他善意地建议席小刚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就算是上级下的命令，也应该依循自己的良心做事，这样才能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局长席小刚对郭慧生这通电话是连连附和，而且他还与郭慧生套近乎。在席小刚的追问下，郭慧生告诉了他自己的姓名和职务，并说以后多多联系。之后，郭慧生和妻子李菊梅还亲笔写了一封劝善信，连同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寄给了席小刚。不幸的是，夫妻两人的善举却被席小刚上报给了湖南省的610办公室。一个月后，晚上9点多钟，李菊梅和一名朋友正坐在公园的石凳上说话，突然间来了一群警察，二话不说，直接将他们绑架到了派出所。另一头，深夜1点钟左右，国安大队教导员带领着一群警察闯进李菊梅家。这些警察有的头戴钢盔，手拿电棒，全副武装，要强行进屋，但他们却没有出示任何的法律文件。挡在门口不让进的郭慧生被警察们击倒在地，警察还反绑他的双手，将他摁在地上殴打。这番动静惊扰到了附近的居民，郭慧生的侄女闻声赶到了叔叔家。侄女踹开门，就看见叔叔郭慧生被四名恶警压在地上，人已经没有了意识了。叔叔满头满脸都是鲜血。随后满身血迹的郭慧生被一路抬进了派出所。已被绑架到派出所的李菊梅看着几名彪形大汉深夜里抬进一个人，仔细一看，这血淋淋的人居然是自己的丈夫。李菊梅当即就昏了过去。之后在空无一人的郭慧生家，警察又非法抄家了2次。偷偷旁观的人看见警察抢走的东西足足装了6、7袋。郭慧生二哥放在郭慧生家保管，准备以后拿来建房及装修的几10万元。警察走后，他回去查看，发现都没有了。郭慧生家中的所有贵重物品都被拿光了。郭慧生和李菊梅被绑架后，随即被关进看守所里迫害。一个星期后，李菊梅出现生命危险，被送进医院抢救。第二天早晨清醒后，又立刻被送回了看守所。2个月后，郭慧生在看守所里昏迷，生命垂危。他被送往医院抢救，检查过后发现他的脑部有淤血。经过手术治疗，郭慧生还是处于严重的昏迷状态中，除了有微弱的心跳外，没有任何体态意识，要靠吸氧维持生命。在郭慧生亲属的强烈要求下，李菊梅得以来到医院。李菊梅短暂地看过仍然昏迷着、脸部肿胀的丈夫后，她就又被送回了看守所。然而就在第二天，郭慧生停止了心跳。郭慧生80多岁的老父老母哭得死去活来，而李菊梅错过了和丈夫的最后一面。 郭慧生被迫害致死后，李聚梅仍然被非法关押着，直到几个月后，他再次被迫害的性命垂危。看守所害怕担责任，才将他暂时释放。回家后的李聚梅天天学法练功，身体奇迹似的恢复了健康。但是在610和国安大队持续的骚扰下，李聚梅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流离失所。2015年，李菊梅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刑事控告书，控告江泽民。控告书上的罪名写得明明白白：一，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为邪教，触犯诽谤罪；二，江泽民组织610办公室，下令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犯下绑架罪、故意杀人罪等罪行。作为证据，李菊梅忍着悲痛，在控告书里回溯了丈夫郭慧生被迫害致死的经过，还有她自己经历的多次非法被关押、折磨和经济损失。听众朋友，李菊梅的一纸诉状，承载的不只是对正义的呼唤，也包括对仍在执行迫害政策者的劝善，不要继续执行这个违法的政策，就像他们夫妻曾对公安局长所进行的劝告一样。然而这份诉状没有为他带来正义，而是新一轮的打压。中等法院的上诉庭里，审判长不敢提李菊梅诉江的事，核对完当事人后，就向众人宣布案由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什么呢？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法轮功的练功录影带，以及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介绍法轮功的传单。这些都是610人员非法抄家时所扣押的。庭审一开始，为李聚梅辩护的张律师向法官提交了一份2000年5月10号公安部第39号文件。张律师指出，根据这份公安部文件，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随后张律师向李菊梅发问：李菊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法轮功的？李菊梅回答说：我从199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张律师又问：你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啊？李菊梅说：我以前患有骨癌，被医院判了死刑，头发都掉完了，指甲也都坏死，30多岁就断经了，已经是个没用的人了。后来我学了很多气功，都没见身体好转。再后来有人介绍我学了法轮功之后，我身体开始好转，我的头发和指甲都重新长出来了，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我早就不在世了。从李菊梅现在平静的口吻，完全看不出她修炼法轮功前的挣扎与绝望。当年正当盛世的李菊梅，在省城医院确诊为骨癌，病痛的折磨和对生活的绝望使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李菊梅第一次尝试自杀，是他在长沙医院又一次求助无门后，他跑回家乡卧轨，但被人救了。第二次他跑到中水河，照样是投河未成。第三次李菊梅在家里吞下大量的安眠药，幸亏家人及时发现，才把他送往医院抢救了过来。就在他求生不能、求死不成的情况下，李菊梅做了最后一次的尝试，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没想到奇迹出现了，不到一个月，他的身体各种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因药物和疾病而坏死的指甲、头发也全部重新长出来了。3个月后， 李菊梅返回省城医院检查，她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是正常。为李菊梅治疗的专家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医生还请李菊梅把转法轮留给她。从此之后，李菊梅逢人就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认识她的人亲眼看见她的转变，也都说法轮大法好。法院在场的人听了李菊梅的故事都很感动，就连坐在律师对面的公诉人也认真地听着。从公诉人的神态可以看出，他也被这一个事实给震撼了。问完李菊梅的生平，张律师转而问说，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公安抓走的？李菊梅回答，去年10月23号下午，我正在公园里散步，突然来了两辆车，下来四个彪悍的男人把我绑架上车。张律师继续问，你当时在散步时还做了什么？李菊梅回答，我遇到我以前的学生，他很惊讶，呀，老师你身体好了。我说是呀，我练法轮功练好了。我就跟他讲了我的经历和法轮功的美好。法庭里的李菊梅面色红润，精神奕奕，和当初生病时行销鼓励的样子简直是判若两人，更别提李菊梅将近60岁了，看起来却像只有30多岁的人一样。可以想见他的学生见到老师现在这模样时该会有多么的惊讶。张律师接着问李菊梅，你有没有使用暴力强迫的方式让他人接受你的理念和观点？李菊梅坦荡地回答，没有，我师父教我按真善忍做人处事，怎么会使用暴力强迫他人呢？这与我的信仰相违背。接下来张律师以大篇幅的论述说明，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必须符合两点，一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第二点是破坏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这两者缺一不可。然而就这第一点，从一开始提供的文件看，国家确认及公布的14种邪教里根本没有法轮功。因为法轮功不是邪教，所以公诉人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李菊梅和哪个邪教组织有关系。张律师又问，既然现实中现行的法律和司法组织都没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那么为什么有人认为法轮功是邪教呢？张律师紧接着对在场的人做了说明，真正首先把法轮功和邪教联系起来的是1999年10月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说出法轮功是邪教，接着《人民日报》就发新闻说法轮功是邪教。但是领导人的讲话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而新闻媒体的文章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张律师从法律上驳斥了以参与邪教名义来抓捕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享有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的宪法保障。既然李菊梅没有参与邪教，那么她有没有破坏法律实施呢？同样的，在庭审中公诉人没有出示李菊梅破坏了哪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证据。张律师一针见血地点出，公诉人出示的证据与案件没有关联性。从扣押清单来看，转法轮和练功录影带都是教人向善的，与指控的罪名没有任何关系。转法轮这本书在1999年前更是人手一本，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的。至于说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就是像法轮大法好啊，真善人好，就是说这种资料口号，其实向他人推荐和介绍法轮功就像是商家散发宣传资料，向消费者宣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一样，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法条，所以公诉人控告李菊梅的罪名是根本没有办法成立的。张律师有条有理地阐述完李菊梅无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后，他话锋一转，讲起了一个故事。1992年2月，正是柏林墙倒塌两年后，有一名东德的卫兵因为开枪杀死了企图越过柏林墙的青年而接受审判。那名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奇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那个时候我只是在遵循法律和执行上级的命令，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但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开枪射杀无辜平民的卫兵亨里奇有罪，判处他3年半徒刑，不予假释。那时候法官在法庭上对亨里奇是这么说的，作为士兵，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枪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讲完故事，张律师再次开口说道，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来构陷李菊梅，已经触犯了刑法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司法人员应以维护正义、良知、遵循善法做正确的判决。法轮功教人向善，以真善忍为准则，服役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因此应当判决我的当事人李菊梅无罪释放。张律师话音刚落，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久久不息。上诉案结束之后，李菊梅的家人们振奋地等待，期待着，等待着法院的通知。经过了将近1个月的等待，郴州市中级法院的通知终于到了。家人们抓着纸，纸上黑压压的字，说来说去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意思，维持原判。李菊梅仍然被判了7年刑期。听众朋友，每个庭审的最后都会交由当事人进行陈述。上诉案那天，李菊梅对着满庭听众，对着控诉他的律师、法官，他说，世间善恶有报，不要跟随着共产党行恶，三退能保平安。各位请答应我，退出从小的红领巾，长大所住的团，以及工作后住的党，让自己拥有美好的未来。人间的正义也许会迟到，在中共的镇压政策下，也许有些人依然缺乏勇气抗拒，而李菊梅她没有愤怒，也没有提及自己的无辜，她劝告着人们远离邪恶的中共。她在自己的危难中仍然对法官、律师殷殷劝善，在善恶有报的天理下得以避难得福，这正是他修炼法轮大法后善良境界的体现。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自从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血腥迫害以来，无数法轮功学员的子女 被学校开除，失去亲人，流离失所，甚至被迫害致死，与他们的父辈一样，承受了痛苦和磨难。仅以这首歌曲《思子吟》献给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孩子们。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空中再会。